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
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面对婚姻下半场，
迎接幸福空巢期。
您好，我是张大卫。
您好，我是徐小凡。
邀请亲爱的朋友们来到今天，继续还是要和您谈一谈如何来面对中年婚姻的几个挑战，进入我们
恋爱季节。
小凡妹妹好。
大卫哥哥好。
亲爱的朋友大家好。小凡妹啊，
嗯，
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啊这第五个挑战，那就是建立深厚的友谊，并且享受和配偶相处的时光啊。
是的，那在婚姻的下半场的友谊中，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只是花时间在一起。
对，要记住哦，在具有伙伴关系的婚姻里，您要以另一个人为重，并且要把婚姻呢放在你们两个人之上，这表示你们会花时间在一起啊。
是，那每天呢都要有机会互相鼓励和建造你们的友谊。那不过呢必须是要有意识的这样子来做。那根据心理学家的看法呢，就是要有较坚固的友谊和更加令人满意的婚姻，那关键是在于建立新的习惯。
那到底有什么新的习惯是您希望跟配偶一起建立的呢？那你呢到底要怎么样来扩大你们目前的交友圈呢？
那其实呢当男性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会喜欢一起做些事情，那女性呢则是喜欢在一起谈话聊天，那因此共同的活动跟固定的谈话时间两者都很重要，那能够使夫妻两人友谊的需要呢都得到满足。
是啊，那有一项针对彼此是好朋友的夫妻们会做什么娱乐的调查中呢，就显示了他们有哪一些可以一起从事的活动呢。首先我们看到了有夫妇们他们就表示啊，我们喜欢走后山的小路，有时候走得迷了路再设法找路回家呀。
我们呢喜欢一起做饭，最近我们正在学做几道新菜。
那我们会一起去采草莓呀。
那我们呢在后院种有机植物。
我们会一起去学游泳啊。
那我们喜欢帮忙看孙子孙女，那一次一个。
星期六早上啊，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一起去办事啊。
那我们喜欢在吃完晚饭后一起去公园散步。
那在夏天的晚上啊，我们会在星空下的阳台乘凉。
那偶尔呢，我们喜欢开车去长途旅行，不坐飞机。
那我们喜欢呢，一起大声的来读书报杂志啊。
那当我们想念孙子孙女的时候呢，就会向邻居借他们的小孩让我们来看一个晚上。
那我们会经常喜欢拿出家人的相簿啊来回忆往事。
在我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，我们列出了25件想做的事，那然后啊我们都做了那些事。
那我们最近学会了使用电子邮件，现在我们就很能够跟孩子们保持联系了。
那亲爱的朋友，您也可以列出一张表，列出你们可以做的事情，要能够进行谈话和一起做的活动。
是啊，那此外呢，我们来看看呢，如果你们有健康的身体做基础，要建造长期的友谊会很容易的。那当我们保持健康的时候呢，也很容易保持友谊啊。
那从调查中就发现，夫妻对于未来最大的恐惧跟健康是有关。那为他们自己或是配偶而感到恐惧。
在调查当中，50岁以上年纪的人有59%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是死亡或者是疾病。那49岁以下的人中呢，只有19.5%这么认为啊。
那其实有很多人呢，觉得人生的下半段的到来特别的令人感到困惑。有些人的态度甚至很消极。那像有一位先生他就说，
哎，时候快到了，你看我会掉头发，哎，我的听力也不好，眼力啊，性冲动等等，啊，然后啊，我可能就等死了。
那等一下，生命其实不需要如此的悲观，尤其是我们照顾自己身体的话，那大概在中年的时候，我们的视力、背跟听力呢就开始变差。为什么？难道我们增加的体重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更好吗？那好像刚好相反呢。
那既然健康和生活方式对婚姻的下半场这么的重要，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，就来提供几个秘诀，来帮助大家过一个更平衡健康的生活啊。
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使下半场更加愉快的几个秘诀。
那头一个就是照顾你自己，对健康投资其实就是对两个人友谊的投资啊。但有一个朋友就说，早知道自己会活得这么久，我会更加照顾自己啊。
朋友啊，那您上次做健康检查是多久以前了？您什么时候仔细查看自己的饮食？那你做了你需要的运动了吗？如果你要享受生命的后半段，就要接受我们的忠告，照顾你自己。如果你不照顾自己，那没有人会照顾你。
是啊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让你愉快的秘诀，就是调整您的步伐呀。
那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步伐，那我们不能够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子过快步调的生活了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决定，像是呢尽量不要有一大早的会议，那也试着减少多重目的的出差。那当然你去顺道探望你的孙子孙女呢，那是例外。
是的，那此外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秘诀，就是要建造并且保持友谊啊。那在生命的这个时期呢，多交些朋友，不要只在核心和非核心家庭中寻找乐趣，要和其他夫妇呢做朋友哦。
那你如果不期望从家人得着乐趣，那他们呢就会更有趣，保持一个生活的支援网。那当你们的孩子还是青少年的时候，你们自己的社交生活是很狭窄的。那像他们满山学步的时候，你们大多数的夜晚都是随时待命，因为孩子们的活动时间都不够用，更不用想呢再跟自己的朋友有一起的时间了。
所以啊，那很多时间呢，可能你们努力要重建旧的友谊，也必须建立新的友谊啊。那再来，我们看看这个秘诀，就是要扩大你们的视野。那婚姻下半场正是尝试新事物、扩大眼界的好时候啊。
那有一位已经结婚34年的先生呢，就分享了他跟他太太为了扩大眼界所做的一些很富创意的事情。
哎呀，我们呐，试着找出两个人都喜欢也能够一起做的事儿。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一晚上玩桥牌，也在星期三晚上呢在一个疗养院合唱。那我们开始一起录一些歌，只为了好玩呢。那我了解在婚姻这个阶段，不愿意扩大眼界的人会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想帮助对方，我们觉得现在呢就是生命中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了。
接下来看这个第五个秘诀呢，就是一直积极的生活。
你们呢如果愿意积极的生活，就能够成为彼此更好的朋友。要积极找出你们的热情，继续学习和成长，并且寻找富创意的方法呀。
你们呢要愿意冒险，要尝试不同的人事物，生活中也许有很多事情，但是绝对不会无聊。
是，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点秘诀呢，就是要坚持到底啊。那当你可能觉得失望泄气的时候，不要抛弃生活，那不要在50岁的时候抛弃你在60岁的时候会想要的东西啊。
那不要在你沮丧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或是巨大的改变，维持一些传统，并且开始一些新的传统。
是啊，朋友们啊，这个生活呢是一连串的调整，改变是必然的，就像季节一样，因此要拥抱变化，要像欢迎客人一样的迎接变化呀。
那如果您不喜欢眼前的事，不用慌张，那更多的变化呢可能正在上路，要争取主动权，尽可能的在你的生活中呢加入更多的乐趣。那当然也在您跟配偶的友谊中加入更多的生命，那您随时都可以开始，并且可以从你开始。
对呀。
爱在哪里？爱就在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爱就在每个笑脸上。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爱就在神的爱子里。爱从何来？爱从何来？爱它是从神而来。
想知道爱在哪里？爱就在父母的心里。
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爱就在神的爱子里。爱从何来？爱从何来？爱它是从神而来。爱在哪里？爱在。爱从何来？爱从何来？爱它是从神而来。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爱就在神的爱子里。爱从何来？爱从何来？爱它是从神而来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张大卫、
徐小凡
为您主持的《恋爱季节》。
小凡妹啊，
嗯，
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面对中年婚姻的还有一个挑战呢，那就是更新浪漫情怀，并且恢复愉悦的性关系啊。
是，那要保持相爱，使彼此越来越亲近，那有一个最大的困难，那就是学习怎样在婚姻的岁月中呢保持亲密，那特别是在下半场。
那有婚姻专家就表示啊，成功夫妻的秘密就是他们有固执的决心，要在改变和挑战中维持彼此在性行为和情感上的亲密啊。
那在婚姻里，爱和亲密在不同的阶段不断成长。那但是如果我们在任何的阶段忽视性关系，那性关系就会停止。
那记得您的蜜月旅行和孩子出生以前的婚姻生活吗？那个时候啊，你们一定是新手，对彼此有很多事情要学习啊。
那大约在你们的性爱开始进入佳境的时候呢，孩子就陆续出生了。那婚姻的下一个任务，就是在教养小孩的同时，找出给彼此的时间，跟克服永远的疲倦。
那到了婚姻的第二个十年，最大的敌人呢，就是厌倦啊。
那还有呢，婚姻专家也警告说，第三个十年也可能很危险。那女性倾向于对性变得更有兴趣，男性变得更软弱，那这时呢，就必须要小心外遇的发生。
那不过有一个好消息，如果您撑过了第三个十年，第四个十年可以是更新爱情的时候。一个充实和令人愉悦的爱情生活，可以给退休的年月增加许多欢乐哦。
是，那关键呢，就是在于培养情感上的亲密。如果没有互动的亲密关系，那性亲密呢，就像是一张毕业证书，但是却没有接受过教育。
是啊，那一般认为性活动的高峰是在结婚的头几年，但是啊，这个看法并不全然正确。性活动也不一定因为岁月流逝而降低啊。
那许多婚姻的高度性活动呢，是在开始几年，那接着当孩子小的时候就降低，那然后孩子离家后呢，又强劲的升高，持续到退休时期。
是啊，这健康的性关系对长期婚姻是很重要的，那所有夫妻都务必要找到方法来保护他们的隐私，珍惜并且勇猛地护卫他们的性关系啊。
那一个大有所得又稳定的性生活不是额外的福利，而是婚姻努力的重心。那在好的婚姻里，性跟爱是不可分的。
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，能够维持夫妻关系的品质和稳定，重新补充情感的蓄积，也强化了婚姻的结合力啊。
那如果性对好的婚姻如此重要，那我们就需要重新来检视自己对性的态度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期待身体有什么反应，并且找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，那使我们在年纪渐增的同时呢，也可以增进我们的爱情生活。
是啊，这无论是在华人或在西方文化中，性尤其在婚姻生活中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而在基督教文化里头呢，几个世纪以来的态度都是避免讨论性啊。不过只有在最近几年，这个态度呢会稍稍有所转变啊。
是，那现在很多的书跟杂志呢都会谈到或是写到性，但是对大多数结了婚的人而言呢，要说出性这个字还是有些困难。
那不过如果我们不加以讨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变态度并且增进亲密感啊。
是，那媒体上的图像呢是帮不上忙的。要知道我们文化对性的兴趣只需打开电视看几个节目或是广告。
那性呢被用来卖各种东西，可能从洗碗巾到卖电池，那但是呢，您别想从媒体看到已婚之爱的健康模范啊。
那即使你是偶尔找到一个，那也很可能呢，不是在生命下半段的夫妻。性对年长夫妻有任何重要的意义，基本上在媒体里面是完全被忽略的。
那您听过一个青蛙的故事吗？那有一个年老的男人走在路上啊，就听到一只青蛙在说话。青蛙说，
如果你把我拿起来亲我一下，我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女人。
那个男人拿起青蛙，把青蛙放进口袋里。青蛙抱怨说，
你不亲我吗？我会变成一个非常性感的女人，你可以把我带回家。
那这时候这个男人回答了，老实说，我宁可有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呀。
那其实呢，人们观察到一个趋势，完全不把性跟老年人联想在一起，反而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呢，就会逐渐的对性失去了兴趣，就像老年人对年轻时的许多追求不再感兴趣一样。
那这个趋势呢，导致了很少有针对性和老化所做的严谨的研究。不过这个现象呢，也正在改变当中啊。
是，那虽然呢，老年人交欢的频率呢，确实是逐年的降低，但是性活动在许多老年人的婚姻中呢，仍旧是有它的作用。
是啊，那有很多研究也指出，在相当大的年龄的时候呢，老年人对性呢，有更新的兴趣啊。
那这就可以猜想得到，身体的大致健康跟性活动是有关系的。
是的，那有关这个话题呢，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。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面对婚姻下半场，
迎接幸福空巢期。
张大卫、
徐小凡，
我们恋爱季节，
天天见，
天天见，拜拜。
Thank you.